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给同修提供技术服务中提高和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我是一个没有电脑基础知识的老年大法弟子，对于电脑和打印机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是在周围的同修中也找不到懂电脑的。然而在修炼中，在讲真相救众生中，真相资料是必须的，而制作真相资料又必须用电脑和打印机。有了电脑和打印机，维修又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种强大的使命感的促使下，就萌生了自己学习使用和安装电脑的想法。一，从一窍不通到给同修安装电脑。那是在2011年，我刚走出劳教所，回家后就很想上明慧网，也很想自己打印真相资料，但是找不到能够帮助我的技术同修。一天，一个在劳教所认识的同修给了我一张安装系统的光盘，但是没有教程。而我又是从来没有安装过系统的，我就自己学着安装，一次、两次、三次重复着，一次次的失败，但我不灰心，坚持、坚持，最后直到成功。那时两天两夜几乎没有睡觉，当时我也不知道可以在天地行网站上咨询技术同修，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在天地行注册了账号。就这样，在天地行技术同修的帮助下，一步一步从不会到会，再后来又学习掌握了多方面的技术，如打印机的安装与维修，真相手机的购买与使用，二手电脑的购买与拆机升级安装，系统版本的不断更新和安全设置的更高要求。我还掌握了在加密系统中安装虚拟机系统，然后整机隔离实时网络讲真相等技术。七年前，我根据技术同修的系统封装及部署等教程，封装了 Windows 8.1 适合我们上明慧网的封装系统文件。封装好的系统里面所需要的软件和安全设置都已完成，这样可以方便其他同修使用。封装的系统就直接复制到一个安装了隐形 PE 系统的 U 盘上，这种 U 盘是有选择性购买或经过技术处理才行。同修使用这种封装好的系统，在给其他同修安装系统时，很快就会完成。本地和临近地区的同修使用的封装系统，应该都是我做好送给他们的，因为我做了不少这样的 U 盘送给同修。当然，其他同修是不知道是我做的。可以说，到目前我所掌握的技术，可以满足本地同修的各种需求了。下面我就近两年中，在给同修们购买二手电脑并安装维护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近两年中，我在本地二手电脑市场给同修们买过近20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有时在网上也买过。为了让同修们有一个较新的且安全性更好的电脑上网系统，有些配置较低的二手笔记本需要升级，我就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把内存也加大一些，而且买的都是技术同修推荐的高品质固态硬盘，买好后自己动手拆机安装。而我在拆机方面也是没有一点基础的，只能以技术同修的相关教程做指导或咨询技术同修。对于相关教程，我会十分认真的阅读思考，领会教程内容及技术方法，弄明白了才动手操作。在我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有想做好的愿望，只要认真对待，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因为有师父，关键时师父一定会帮助的。在本地市场很难买到质量最好的固态硬盘，而要买质量最好的，那就在网上购买。网上购买实名制要考虑安全问题，但质量有保证，有问题也可以退货或换货。买好后自己在家里拆机安装，然后安装系统。近两年，一般安装天地行技术同修推荐的能做安全设置的 Win10 系统，测试完好后交给同修。从安全角度考量，我不与使用电脑的同修直接见面，购买电脑时我也与商家讨价还价， 让商家感觉我是做二手电脑生意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都是自己先垫钱购买好。二手电脑价钱方面有差异，同等质量而不同商家价格完全不一致，但我始终坚持一点，不会多要同修一分钱。也有同修以前用过的电脑想升级安装 Win10 系统，有的电脑品牌自己不熟悉，拆机不小心多个接口被拔出了，安装不上时我就求助师傅，都获得解决。有一次一同修拿来一个旧笔记本电脑，配置较低，而且有几个键盘按键不能使用了。同修是打算把死马当作活马医，要我看看，如能做好就给一个被非法判刑迫害回家不久且很需要电脑上明慧网的同修使用。拿回家后经查看，是一个二代华硕笔记本，硬盘也有问题，几个按键确实不能使用，需要换硬盘，我就动手拆机了。可是一拆发现上面键盘与主板的连接口等部位被拔出来了。以前拆过多个戴尔笔记本，把盖一拉开，盖子没有任何线路，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现在这个华硕笔记本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傻眼了，当时就呆住了。怎么办？我马上求助师傅，然后自己估摸着连接各个接口，等把全部连接的接口接好后，换好硬盘，安装系统时发现原来不能用的几个按键全部能够使用了，而且还顺利地安装了 Win10 2016全盘加密系统。这完全是师傅在帮助我做好的，过程中不但给同修解决了问题，也让我在技术上有所提高。在安装系统的过程中，我会100%地让自己做到最好，比如给一同修买了一个较新的八代二手戴尔笔记本，在 UEFI 模式下用天地行技术同修提供的安装工具箱安装了 Win10 2019系统，用 Vera Crypt 软件做了全分区加密，操作系统安全设置和更新全部完成，并做了系统备份后，发现天地行这个安装工具箱有了更新版本，我又用更新的安装工具箱给同修全部重新做了一遍。因为更新后的版本安装后，开机时与 TrueCrypt 加密软件一样，只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光标，这样在安全方面更完善。因为该同修一直在做真相资料的，安全方面一定要得到保证。我不怕麻烦，有时做起来时间上是很紧张的，但是时间再紧张，我也不能忘了学法，只能减少睡觉时间。也有的同修指定要购买安装台式机，这种情况我是比较不愿意做的，但我只好自己调整心态，尽量满足同修的需求。去年二月份，有一位近80岁的老年同修指定要买一个台式机电脑。这个老年同修被非法关押3年，去年回来后修炼状态一直不太好。他被迫害前曾有一个家庭资料店，电脑是台式机，他说他习惯了使用台式机，可是要完成这个事情不但需要较多的时间，而且在安全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居住在一个部队宿舍区，来去一趟都要有较强的正念。我根据他的要求，按照明慧技术同修给提供的配置台式机的方案，买好所有的配件后，自己在家给安装系统并调试好后，把主机送到他家时，在他家测试不成功，屏幕没有显示。当时感觉是他家原来的旧显示屏有问题，我又从自家带去我自己的电脑显示屏去测试，结果还是不成功。到底是什么问题？很纳闷。正在我一时不知所措时，他要我马上离开他家，说他儿子全家马上要来，他说怕他儿子看见。我只好说你得调整心态，然后就离开了。其实在当时我也出现了怨恨心，为你的电脑一事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到你家一趟多么不容易，进大门要登记测体温等，我骑着电动车每次都发出强大的正念传过来，从来没有登记过。再说你从监狱非法关押回家后，一般有被非法监视的可能，可我没有怕心，相信师父会保护的，你怎么不珍惜呢？然后 我只好把主机和显示屏都拿回家来，全部检查并测试，结果在我家都是正常的。我想，是不是我自己这儿出问题了？我回想了整个过程，特别是在购买各个配件中，是不是在钱方面有了问题？我想起来了，那个刻录机是不应该让同修给钱的，因为那个刻录机是几年前一个同修在刻录真相光盘时购买的刻录塔，多买了几个刻录机。当时同修给了一个，我一直放在家没有用。去年我也组装了一个台式机，但没有用同修送的那个刻录机。而这次给同修安装的刻录机是原来那个同修买的，同修当时没有要钱，让我拿回来了。这个刻录机是不应该收钱的呀。过些天后，我再把同修的主机送到同修家时，我退回了那个刻录机的钱。这时同修也高兴地说，他儿子给他拿来了一个显示屏，一试成功了。同修也在向内找，去掉了怕他儿子知道的怕心，而我一直认为自己利益之心很淡，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隐藏的利益之心。去年6月份，与我直接联系的协调同修说，有两个同修指定要买新笔记本。我再三说，天地行技术同修建议最好不要买新笔记本，因新笔记本一般都是10代、11代产品，安全设置方面还是有机型要求的，可同修还是坚持要买新的。我让同修自己买好再让我给安装，可同修说自己不会买，还是让我给买。于是我在当地电脑市场按照天地行技术同修提供的新型笔记本型号找商家，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说有我要的型号，可是真正要买的时候，商家说没有我要的型号了，并推荐一款说是更好些，这是商家的手段。因为我没有买过新型笔记本，所以只好先买一台试试。买回家后，按照新型笔记本的安装方法安装系统，费了好大功夫安装不成功，这样原来自带的系统没有了，在安装系统时还找不到硬盘了。找商家想换货，结果不让换货，找售后再给安装一下系统，说是要收费安装了。我不能让同修多花钱呀，于是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在遇到困难时，我一般都能按照修炼人的要求，不急不躁，冷静处理，然后就在天地行网站上咨询技术同修，按照技术同修的指导，一步一步完成了全过程。然后我用一个无记名电话卡在某网站上注册了一个新账号，以货到付款方式，按照技术同修建议的新笔记本型号给同修买了另一个笔记本，而且因为优惠活动少花好几百元钱呢。安装与维护电脑完全按照天地行的教程操作，所需要的 Windows 正版系统镜像文件都是根据教程中提供的资料下载并校验的，系统所需要的软件都是在天地行技术网站上下载并校验无误后才使用。现在做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可是刚开始学做过程中那是下了很多功夫的。首先要逐字逐句看懂教程，而且要不急不躁才行，心一浮动就看不下去了，也就不想做了。系统安装与维护有时需要到协调同修指定的比较安全的同修家去解决。我携带的东西很简单，一个隐藏的 Windows PE 系统 U 盘和一个全盘加密的 TF 卡就能解决所有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比较熟练了，所以做起来也不需要再看教程，可以说都装在脑子里了。通过这两年的技术磨练，现在我掌握了购买二手电脑、动手拆机、装机、组装台式机、安装系统并加密等多方面技术，可以说是很熟练了，而且是100%按照天地行技术同修要求的完成全过程。家人用来上普通网站的电脑也是由我给买的二手笔记本，又由我给安装了普通上网系统，家人用起来感觉不错，一再说很好用。给同修做好的上明慧网的全盘加密或全分区加密系统，同修都说用起来很顺。有同修说我聪明， 这是常人的认识。连我的家人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快70岁的人，没学过计算机专业，在单位上班时也没从事过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怎么一下子懂得这么多？家人有点担心被610人员知道，常常提醒，不要有显示心，不要让别人知道。而我自己是非常明白的，真正做的是伟大的师父，我只是动动手而已，没有什么值得我显示的。二，去掉怕心，救度有缘人。由于在学习与掌握技术技能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像那些做得好的同修那样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但是我也不错过有缘人。比如在购买二手电脑时，我不错过任何一位商家，基本上都能同意三退，有的还收下了真相 U 盘。我没有去想商家会举报，而想的是这些商家与我有很大的缘分，我如果不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得救的机缘。就是来过我家的人，我都不错过任何一次讲真相的机会。多年来，我家里所有的电器产品的安装与维修，还有在网上购物送货来家的多个快递员，在我的记忆中全部给讲过真相并三退了。这些快递员都是年轻人，一般受无神论的毒害较深，所以当快递员把包裹送到家来时，我都非常热情接待，有时还送点冷饮或矿泉水之类的。有一个青年快递员，前面给他讲过真相，但因为时间有限，虽然给退出了邪恶的团和队组织，但他没有完全明白真相。再一次给我送快递来时，他认认真真听明白真相后，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收下后双手合十感谢。这个快递员在第二天得了福报，换了一个比较理想的部门工作。来家安装空调的往往来的有二至三人，我都给来的人讲真相，做了三退。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小青年维修冰箱，小伙子一听我讲真相，马上停下来听，那个认真听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退出邪恶的团和队后，走时还拿走了多份真相资料，并一再说感谢。去年8月份，因为家里空调遗机，来了一对夫妻。人一到家，我马上把话题切入到讲真相上。因为拆卸空调时间很短就会完成，我不能错过机会。可是，那女的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马上把脸沉了下来。我知道她是被天安门自焚伟案给骗了。我就重点针对天安门自焚伟案剖析，最后夫妻俩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中共邪恶的团和队组织，并收下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有的来家只是一点小事，我也不忘记给讲真相。例如来家查煤气用量的，来家安装门铃的，我都给三退并赠送了真相资料。几年前那个安装门铃的来家检查门铃故障时，我提起真相的事，他说，你忘了，你几年前给过我一张九瓶共产党的光碟的。我说，现在有 U 盘，里面有很多真相视频的。他说，快给我一个吧，我喜欢看的。我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到家里来的人会举报我，而是认为这些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有缘人，所以只要到过我家里的人，我都把他们当亲人对待。前些天因为家里临时请人帮忙，来了4个男青年搬运工。到家后，他们要增加劳务费，而我丈夫不同意增加费用，因此是弄得4个劳务工都板起了脸。我一看，心里就急了，这怎么给讲真相呀？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念头打过来，我给他们增加劳务费。然后我悄悄跟领头的说，我给你们加200元钱。听我一说，他们的脸露出了笑容。完工时，我给了那个领头的200元钱，同时又给他讲了真相。他说他还是党员呢，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并收下了我事先准备好的真相期刊，并说谢谢。接着我又一个一个给其他三人讲真相，并给做了三退，也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并嘱咐他们互相看看真相期刊。大家都很高兴，走时一再向我挥手致谢。 这是我这些年修炼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在很多方面，我还有很多执着心，如怨恨心、色欲心、争斗心、患得患失之利益之心等等。看到身边有的同修多年如一日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由衷的敬佩，也感到自己和这些做得好的同修们比起来差得很远。但我会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不多的时间中做得好一点，给未来少一点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未思的观念，做个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在修炼的路上，我磕磕绊绊地走了20余年了，可是直到前几天，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实修中还只是个新学员。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怕见生人，所以面对面与陌生人讲真相一直做得不好，总想与同修一起结伴去做。开始时同修都比较固定，每天定时一起结伴去救人，后来同修陆陆续续地当上了姥姥或奶奶，由于要看孩子，所以能天天出来讲的就不固定了，有时三人，有时两人，有时是我自己。前几天发生的两件小事触动到了我未思的人心，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没有真修，一直在向外看，真是惭愧。事情是这样的，这段时间我们是三个同修一起结伴的，那天 W 同修说要看孩子，第二天就不出来了，我就问 C 同修，你明天能出来吗？ C 同修说，我也不一定，也许能出来，也许出不来，你要是看我到点没来，就是不出来了。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就说，那我就不去约定地点等你了，你要是能出来就去我家找我吧，顺便把明慧周刊给你下载上。 C 同修思考了一会儿说，哦，我应该替你着想，你太忙让你等我，我要是出不来又该耽误你的时间了，那好吧，我要是能出来就去找你。听了 C 同修的话，自己突然感觉有一大块东西堵在了胸口，心想，你把自己归正好了，以后不说这些不确定的话，能出来就告诉我能出来，不能出来就告诉我不能出来，不给我添麻烦就行了，不用说为我着想。心里产生了对同修的埋怨。因为 C 同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看孩子，所以总爱说不确定的话。我们每次讲完真相分手时，都要预定第二天见面的地点。 C 同修经常就会说，我也许能出来，也许出不来，而这样就会给我带来一定的麻烦。例如上次定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C 同修没有来，我和 B 同修只好讲完了真相，又绕道去 C 同修家给他送东西，因为我以为他会来，就给他带了他需要的东西。回家后又热又累，还耽误了时间。还有前几天，本来与 C 约好见面后，一起去到约定地点找 W。我早早就到了见面地点，而 C 又没有来。我等了几辆公交车后，眼看与 W 同修见面的时间快到了，无奈我又着急忙慌地往与 W 见面的地点赶，差点迟到，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如果 C 同修确定说不来，我就可以直接去找 W 同修了，就不用早早出来了。这几年这样的事情常有，有过切磋， C 同修一直没太在意，也一直没太大改变。现在想来，同修一定有同修的难处。时间长了，我慢慢的就对 C 同修有了埋怨之心，自己却不自知，一直在向外看，不向内找。那天回家学法时，怎么也静不下来，心里老是想同修的不对，胸口的物质堵得我难受。 无奈只好放下心来向内找，找出了一堆人心，妒忌心、埋怨心、安逸心、争斗心、怕被伤害的心，找来找去总觉得没找到根。这时两个字出现在眼前，为他。哦，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直是在为私的观念的框框里找人心，所以一直没挖到根。那么我转变一下观念，站在为他的角度上再看看呢？这一看真是柳暗花明，我的心一下子豁亮了，先前的不平埋怨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堵在胸口的物质消失了，无私真好。还有一件小事，结伴的同修中有一个老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几乎是见人就讲，大多数人都会很高兴地三退了。我因此对老同修产生了依赖心，只要老同修在，我就会依赖老同修讲。那天是我、C 同修、老同修结伴，路经一个早点铺， C 同修叫我去给卖早点的女士讲，我有点畏难，就说，叫老同修去吧，老同修讲得好。 C 同修说，给你个锻炼的机会。我说，这不是锻炼的问题，是救人的大事，老同修救人的把握大，还是老同修去吧。 C 同修又说了几句让我去的理由，我的争斗心当时就出来了，回怼道，你怎么不去？说完就意识到自己不对了，虽然知道自己错了，但心里还是放不下，一团黑黑的物质又堵在了心里，想起了一年前发生的同样的事情。那次也是我们三人在一个服装店门口，我想让老同修去和店里的女士讲， C 同修插话让我去讲，我说我怕讲不好， C 和老同修一致希望我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没能把那位女士救了。那次对我打击很大，好几天都因为自己修得不好，没能救了卖服装的女士而内疚。而这次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虽然最后还是老同修去讲的，把卖早点的女士救了，可我心里又升起了对 C 同修的埋怨，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明明知道我讲不好还要挤兑我去，总是强迫我去做我能力所不能及的事。回家后学法又静不下来了，再向内找吧，为什么同样的事会两次出现，到底是我哪颗心招来的呢？再转变观念，反观自己，哦，似乎意识到了自己也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同修或家人，别人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时还不满意，同修的表现不正是自己的写照吗？呀，自己原来这么自我呀，这么不能理解别人呀，这么自私呀，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满足着自己的喜好，这根本不是修炼人所为呀，自己却一直不自知，伤害了同修，伤害了别人。现在我才刚刚认识到怎么去修了，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转变为私的观念，做一个真修的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破除人的观念，拨打举报电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号。这个大年前，我地区有许多同修遭警察非法入室抄家绑架，虽然大多一天被放回家，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不断的骚扰，给同修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多数同修对此处于无可奈何状态。在这次有预谋的非法抄家、绑架、骚扰当中，也有的同修正念正行， 跟他们讲法律，坚决抵制邪恶的迫害，不给开门，并警告气焰嚣张的警察，不讲理我就拨打举报电话了。于是拨通了12389，领头的警察听到电话那边通了，马上带领着一大帮警察撤去了。几天后，那个骗警上门找这位大法弟子认错来了，之后再也没有发生来骚扰事件了。我们大多数老年大法弟子不习惯使用举报电话保护自己，原因主要是怀疑中共控制的举报台能管法轮功的事吗？我认为这是人的观念。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我想上边的法已证完了，表面世间的邪恶没有了根，也就越来越弱了，胆气越来越不足了。他没有任何证据随便入室非法抄家、绑架、骚扰，就是犯法行为。我们拨打举报电话是制止警察犯罪，是救他们。我们有这个正念，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举报就会起作用。希望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不要随便给试图抄家、绑架的不法警察开门，及时拿起手机拨打12389。这是个录音电话，要讲明时间、地点、事由、举报人的实名和不法警察的名字或哪个派出所，以及结果如何。这个举报台虽被邪党控制，但不是为他准备的，也不是他的专利。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造就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形式当然也都可以为正法所用。我们没有怕心，正念足一些，就能抑制邪恶，让邪恶害怕逃之夭夭。当然事情过后还要向内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而引发不法警察上门骚扰行恶。如果一时没有找到，也不要背包袱，精进起来就好了。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内心变得祥和美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4日。2022年正月16那天上午9点多，我赶到父亲家，帮助父亲处理完他的急事后，我在向内找中，头脑中闪过一念，师父在点悟弟子，再不提高就没有机会了。就是三年来，我自己还有对父亲的怨恨心没有去干净。我父亲今年80多岁了，我对他的一些不讲卫生等不良生活习惯很看不惯，一度使我很恼火。在我觉得很容易改掉的毛病，但是他就是不改。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教，他就是不听。没有办法，我只好改自己，宽容他，容忍他。就这样，像剥洋葱一样，一件事一件事的慢慢容下了他。我的心情表现就是好一阵，坏一阵。好的时候以为自己放下了，好轻松，可是过一阵又不行了，直到现在。我父亲年轻时得过肺病，现在就是痰多，咳嗽后大口大口的吐痰。我们给他准备了专门让他吐痰的垃圾桶，可是这些天他在哪里都吐，吐到别的垃圾桶里，特别是在厕所的便池里吐，白花花的一片，他也不冲。我看了心里很恶心，虽然没有对他提出什么要求，每次看到我就像替他冲尿一样给他冲掉，但心里并不舒服，有怨气。正月十四那天早上，我去给师父上香，看到那个屋里的垃圾桶里又有父亲吐的痰，我心里就难受了一下。敬完香，我就气呼呼地把垃圾倒了，然后我想，我不把垃圾桶放那个地方了，省得他往里扔脏东西。之后我的腰有些疼，但是当时我以为是衣服穿得少着凉了。当天晚上我腰疼得几乎不能动， 正月十五晨练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着凉了，是因为我对父亲的怨恨造成的。于是练完功，我就把藏起来的垃圾桶放回原处，心里告诫自己说，不能再嫌他脏了，我要去掉这个嫌弃他的心，并发了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观念和外来干扰。可是第二天又没把握好心性，大清早见父亲的第一面，因对他的一个举动不满意，就在背后瞪了他一眼。这件事太严肃了，我意识到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慢悠悠地修了。这次腰疼就是师父对我的严重警告。可是我虽然找到了执着，但并没有马上去掉，第二天又犯了毛病，瞪了父亲。所以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彻底转变观念，提高心性。我明白了为什么三番五次总是走不出这一关，就是我没有跳出这个情。这时心中一个念头升起，我是谁？我是来这个家修炼的，我就要从这个家里修出来。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更何况父亲这么很重要的缘分，能没有安排吗？父亲是来帮我的。这样一想，好像就切断了与父亲的情，父女之情。家庭是一个修炼的小庙宇，我的父亲是住持，我只是一个小和尚，我没有理由对住持不敬。瞬间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啊，原来父亲是为了成就我，谢谢父亲。以前为什么不甘当小和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多方面都比父亲强，我应该指点他。现在想来，我是修炼人，是来用真善忍修自己的，我应该向内找，哪里不符合法都不行，遇到什么事都不动心，什么事都是我应该无条件做好的，特别是对老人更应该尊重孝顺，不能伦理错位，我应该归到我应该在的下位。我想为什么遇到事自己头脑中首先发出的是怨呢？因为我总是盯着父亲做的不好的事，一见他就生出怨气，没有了善心。后来即使他什么事都不干，我都讨厌他，从内心里已经对他形成了不好的印象。久之，这种印象也形成了观念，这种观念遮盖了我的灵魂真我，他假我在低层代替了真我在支配我的肉身。那真我是同化法的，为什么让魔性假我占了主宰身体的位置？这是由于我的另一层人的观念造成的，那一层观念是灌输党文化无神论形成的，只看重身体不看重灵魂真我，认为肉身层面的这个事物重要，所以自己就让看重身体这一层的观念去做主了。这个观念是以我为中心的，就是你不符合我，我就生气，还觉得自己生气是对的，还愿意把这种怨气诉说给家里的其他人。现在反过来看，这不是党文化形成的观念在作怪吗？按照自己的观念向外看，不符合自己观念，魔性的一面就跳出来发狂，就任由邪魔去蹂躏自己的心灵了。这样看来，共产邪灵同样侵占了我们的身体，在邪恶的暴力洗脑中使我们形成了多层观念。我们修炼人就是要把他在思想中形成的魔性观念清除出去，不再用他想问题，真正让真善人主宰自己。无论看到什么人什么事，头脑中发出的第一念就是符合法的善念。这时脑中的一层壳去掉了，感觉很轻松，很透彻。看世人，看物体，看世界，看自然，整个心态都变了，一切都那么祥和，美好。这些天，我对父亲的态度彻底转变了，头脑中没有了那种横眉冷对的物质，内心恭敬，温暖，柔和， 脸上自然洋溢着笑容，从内到外流露出的都是真善忍。这种美好的感觉真是殊胜无比。此时我的腰不疼了，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